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在这里向大家送上问候，盼望大家都能够在疫情当中是仍然是有从主而来的健康平安和喜乐。我很感恩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我选了一个的主题就是关于贫穷的。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受教的心，愿主你的灵是引导我们，我们向主你是求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们亦都向主你求力量，让我们可以活出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这个世纪的疫情已经是经过超过年半的时间，其实就在这个世界已经是做出自从1930年大萧条以后是最严重的那个的经济的损失。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或者大家都有看下报纸知道一些数字，香港那个的贫穷的人口呢，是在2019年呢，是讲紧有149万，即是占人口的超过20%的。咁呢个呢是2019年的数字呢，所以是疫情之前，咁亦都是在政府的扶贫政策之前的。咁不过我哋唔能够否认的就是香港的贫穷的情况，或者贫富悬殊的情况都是非常之严重。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呢是从圣经的说话去看看基督徒是可以怎样去回应这个贫穷的问题呢。有个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在圣经中是没有其他的题目呢是比关顾贫穷这个的责任是讲得更加清楚。如果圣经真是对于基督徒要关顾贫穷人这个的责任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你又了解多少，你又实践了多少呢？第一个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顾贫穷其实不是基督徒的选择，而是一个的命令。在申命记的15章的11节，那里就是讲到呢，说地上的贫穷人呢是永远不会断绝的。所以呢圣经就吩咐我们呢是要伸手去帮助那些地上贫穷的弟兄。圣经对于这个的命令关顾贫穷人的命令呢是有很多的教导的。有几节的经文我很快跟大家看一看。撒加利亚书的7章9至10节呢就讲到呢是有四类的弱势社群。包括什么呢？包括寡妇、孤儿、寄居的，同埋呢和修版呢就译做这个困苦的人，和合本呢就译做贫穷的人。那我们要怎样对待这些人呢？圣经的教导呢就是要我们以慈爱怜悯去对待他们。以赛亚书的1章17节那里，先知以赛亚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行公平公义的，我们要解救那些是被欺压的。那被欺压和贫穷又有些什么的关系呢？原来呢在圣经的原文呢，贫穷这个字呢是有两个的意思。 第一就是贫乏的意思，第二就是被压制这样的意思。从经济角度来看，贫穷的人就是缺乏了这个世界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没有财富，他们没有学问，他们没有专业技能等等，他们就好像这个世界是被遗弃了的一群人。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贫穷人或者他们拥有这个社会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是被压制，却是被剥削，却是被夺取，以致他们是得不到应得的回报。一个我想很多人很容易明白的例子呢，就是非洲有很多的国家呢，其实是有很丰富的咖啡豆的出产的，他们种植很多的咖啡豆，但是他们是不是得到应有的回报呢？未必的。我们去连锁店买一杯的咖啡，你估下有百分之几多是真的落到去那些种植咖啡豆的地方？是很少很少，没错，这位弟兄说得对，很少很少。所以呢，是会有一些的，我不是说所有的连锁店都是剥削那些的种咖啡的国家，但是我们也都见到越来越多的有些的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呢就是令到那些种植咖啡豆的国家呢是能够呢是有更好的回报，以致他们是能够有更佳的生活。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去回应贫穷呢？对于贫乏的，我们是要以怜悯去回应；对于那些被压制的，我们是要以公义去回应。所以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尼迦书的六章八节，那里就是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是同行。在我以前侍奉的教会呢，有一位弟兄，他是在英国一间名校的经济系毕业的，但他却是不向往那些投资银行的高薪厚职。他毕业之后呢，就是去了一间教会，就是以前呢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那间的教会 All Souls Church 那里呢，他就是去服侍那些的无家者。他读书的时候是有机会去到孟加拉，他亲眼见到亦都亲身体验到孟加拉那些贫穷人的生活，而上帝就将这个怜悯的心肠呢是赐给他。他跟我分享说他在这个无家者中心那里做义工那个的情况，他不单止是照顾他们的肉体上的需要，他亦都照顾他们心灵上的需要，所以他会约见他们，跟他们一起看圣经，跟他们一起祷告等等。这个弟兄呢现在呢就入了神学啦，入了神学院啦，读完神学啦，他现在呢就在教会呢是做传道人。在以赛亚书的58章那里，一班的以色列人呢就向上帝埋怨抱怨，他跟上帝讲，他说我们禁食，为什么你看不到的呢？你好像看不到我们禁食，这个禁食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来的，我们操练着 我们的灵性，为什么上帝你好像没有反应这样呢？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去责备他们以色列人那种的虚伪。在58章的第6和第7节，如果我们简单将这两节经文去讲， 上帝其实呢就是说、啊、你是操练着你的灵性吗、啊、但是如果你以为你是操练着你的灵性，你以为你是认识我，你以为你是遵守我的命令，但是如果你不去关心和去帮助那些的贫穷人，肚饿那些你不给东西他吃，没屋住那些你又不带他回家，没衫着那些你又不给衫他着，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话给你听，话给那些以色列人听，你不认识我，你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圣经对于关顾贫穷呢是有很清楚的教导。在1976年美国乔治亚州呢就有一间的浸信会，就发生了两件史无前例的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教会有一家人呢是入主白宫，这个就是美国第39任的总统卡特总统。第二件史无前例的事呢就是有一家人，那间浸信会有一家人呢是被差去到非洲一个很落后的国家，一个很小的村落，那里他们去到，两夫妇作为宣教士去到那里，他们看到那些居民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呢就是干净的水，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要走十几里路才能够找到水源。于是这对的夫妇就和当地的教会当地的居民呢就一起去开井，在八年的时间里面他一共开了167个井，而其中呢是130个呢是能够成功这样是拿到水的干净的水。他们尽心尽力去为当地的居民那些的贫穷人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个亦都是宣明会其中一个的事工，就是去到很多非洲的落后国家呢是帮当地的居民呢是去、开井啦，让他们得到一些干净的水啦、让他们是能够生活呢是改善。或者有弟兄姊妹呢就说、我很想关心那些贫穷人，但我不知道怎样开始。或者我提议三个的步骤。第一就是打开你对眼，刚才我们诗歌都唱过，打开对眼，我们去看看那些贫穷人是怎样生活的，看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我们甚至可以亲身去体验下他们的生活。第二打开个心，打开个心就是为那些贫穷人去祈祷，求主赐下一个怜悯的心给你。第三呢就是有行动的去伸出援手，真是按住上帝给你的感动和负担呢是用行动是去回应。宣明会的创办人 Bob Pierce 他就是经历了这三个的步骤，他张开他的眼睛，他亲身去体验那些贫穷人的生活，然后他做了一个 很出名很多人都知道的祷告，他打开他的心，他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让那些令你心碎的事情同样是令到我心碎。从这个祷告的开始，宣明会就诞生了。在美国有一个贫困的家庭，有个10岁的 小朋友，他明白他要成功就要靠他自己，而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受良好的教育，受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於是他就很努力地去读书，他拿了奖学金入了一间美国的名校，读了一个的工商管理的硕士。跟着他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商界工作。33岁他已经成为一间玩具公司上市的玩具公司的 CEO。然后44岁他就成为另外一间更大的上市公司的 CEO。在他读这个 MBA 工商管理硕士那个期间呢，他找到人生两样最重要的东西。第一，他找到耶稣；第二，他找到他太太。他跟他太太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生活是很多人是很向往的，有几亩地的豪宅，他出入或者出差是去住这些五星级的酒店，坐头等飞机等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面都好像觉得还缺少了一些东西。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人呢就去跟他说，邀请他去做一间扶贫机构的 CEO。他听过这间扶贫机构，他亦都知道这间扶贫机构所做的事是很有意义，但是对他自己当时的生活来说，除了说他要减75%的人工之外，他整个生活都会不同了。那他就有一些犹豫。当时呢，就在美国有一间很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都是这个扶贫机构的董事，就打电话给他，邀请他，他说你是我们200个候选人，我们认为最合适的，因为你有很好的恩赐，你有领导的才能，而在这间的扶贫机构那里去服侍，就能够是将你的恩赐是发挥出来，不是因为赚钱的缘故，而是更加有意义。於是这个 CEO 很大的上市公司的 CEO 就继续在这里祷告，他亦都愿意张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然后呢就继续寻求上帝的心意。结果他应承了，跟着那25年他就在这一间扶贫机构，这间扶贫机构就是宣明会，他就在那里去服侍，带领宣明会去成为一间更大的世界性的扶贫机构，亦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儿童，让他们的生活是能够得着改善。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 Richard Stearns。 这个 Richard Stearns 他之后受访问， 他就是这样跟记者说，他说我现在真的找到能够结合我的恩赐和找到我的人生意义，那一点就是最人生最有意义的一点。他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久才能够找得到。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张开你的眼，打开你的心，然后按住上帝给你的负担，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看看初期教会 五个嘅柱石吓，就系、是、包括啊彼得啦、啊约翰啦、雅各啦、同埋保罗啦、同埋巴拿巴，佢哋系点样讲去关顾贫穷人嘅咧？喺加拉太书嘅啊二章吓九至十节吓，特别系喺第十节嗰度就系、是、讲到吓、啊，他们。只要求我们啊，这个他们咧就系、是、嗰三位嘅主席彼得、约翰、雅各。我们咧就系讲紧啊保罗同埋巴拿巴啊，因为佢哋差遣啊保罗同埋巴拿巴去到外邦人嗰度，系去传福音。咁差遣佢哋两个出去嘅时候，呢三位嘅主席教会嘅主席讲咗啲咩说话咧？梗系好紧要啦，系嘛？如果你们教会你们差派宣教士出去某某的国家，你在个差遣礼那里你都会将你很想讲你最想讲的东西讲给他们听。原来那三个的教会的初期教会的主席就是说要保罗和巴拿巴纪念穷人。然后保罗有一个的回应，他说这个也都是我一向我都已经是这样做的了。如果初期教会五位的柱石都认为纪念穷人是这么重要，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又愿不愿意去跟随这五位初期的教会主席那个的教导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的我们叫它做属灵的幻想力，即是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些属灵的幻想力，这三个的主席对保罗和巴拿巴怎么说呢？当你去到外邦人那里去建立教会的时候，你要纪念穷人。当你去到外邦人那里去建立门徒的时候，你要纪念穷人。弟兄姊妹，就是这么重要，圣经的教导就是叫我们去纪念穷人。让我们现在从物质上那个的贫穷转到去心灵上那个的贫穷。两节的经文想跟大家看的，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就是讲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那里也都讲到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我们首先要留意的呢，就是即是无论马太讲心灵贫穷或者路加是讲贫穷呢，这个贫穷的意思呢是讲紧啲乜嘢呢？贫穷的人就是讲紧嗰啲等待上帝救赎的人。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是谦卑落嚟，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承认自己嗰种嘅贫乏，承认一切都是恩典，而去等待上帝的救赎，才能够是得着神的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是读过路加福音四章的十八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解决人类四大的问题。第一就是贫穷的问题，第二就是被罪捆绑的问题，第三就是受苦的问题，第四就是被压制的问题。怎样去解决这个世界四大问题呢？那条的钥匙呢，就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耶稣的使命圣经很清楚讲了给我们听， 弟兄姊妹，你又愿唔愿意让耶稣嘅使命延续落去？让耶稣嘅使命系成为你嘅人生嘅使命呢？你愿唔愿意为福音去出一分嘅力呢？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啊，嗰度就讲到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本来是富足却成为贫穷，以致到我们这班人本来是贫穷却成为富足。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成为贫穷呢？我相信是因为爱的缘故。同样，当我们回归十字架的爱的时候，我们关顾贫穷人再不是一个的责任，而是因为爱，因为我们爱神爱人那个的缘故。如果我套用美国前总统卡特他写的书里面的一句说话，他说我们一生人所需要的只有两种的爱，第一就是对神的爱，第二就是对那些在任何时间站在你面前有需要的人的爱。这个岂不是就是圣经讲的大诫命吗？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三个的博士带着黄金乳香抹药是去献给耶稣。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但是在犹太人的中间呢，却是流传着一个很温馨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另外有一位的博士呢，他带了三粒的珍珠，他预备呢是朝见耶稣，预备将这三粒的珍珠呢是献给耶稣。但他走到一半路的时候，他在途中就遇到一个很可怜的寡妇，带着一个很瘦弱的小孩子，饥寒交迫。这个博士呢就心生了怜悯的心，他就将一粒的珍珠就给了他们，帮助他们能够顺利地是度过那个严寒的冬天。而他自己呢就因为这样呢是耽误了他的行程。当他带着剩下两粒的珍珠是去到伯利恒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呢是已经将耶稣将个 BB 呢是带走了。这个博士的心很难过，他继续是去找寻耶稣。他见到在途中，他见到一队的希律王的士兵正在在那里屠杀那些的初生的 BB， 于是他又将一粒的珍珠是从一个士兵的刀下呢是换取了一个 BB 的生命，救回一个 BB。 之后这个博士仍然是不放弃，他在犹太全地就打听耶稣那个消息，他希望是去找到耶稣，将他剩余最后一粒那个珍珠呢是送给耶稣。他的青春岁月呢亦都在这三十几年的时间呢是这样过去，他仍然是找不到耶稣。他连最后的一粒珍珠呢他都卖了，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他遇见的人帮他们去医病，去帮助他们。有一天 这个博士竟然听到耶稣是被钉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他又难过又激动，就带着年老衰弱的身体就急急去赶去这个各各他，他希望能够见到耶稣最后一面。但是他去到达的时候，耶稣已经是死了，被人埋了在坟墓里面，他依然是见不到耶稣。他带着很失望的心情就回到家。过了几天，那个复活的耶稣竟然向这个博士是显现，这个穷他一生的年日是希望见到耶稣的博士，一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扑上前跪了在地那里，喊着这样去跟耶稣说，他说：亲爱的主，太迟了，我现在已经再没有珍珠可以献给你。耶稣扶起他，跟他说，他说：老先生，我很多谢你，那三粒珍珠我已经全部收到了。那博士觉得很奇怪，耶稣跟着就说，他说：只要你做在一位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这个老博士听了之后，他泪流满面，但他心里面再没有遗憾，他就带着很满足的笑容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他将人分了做两批，他向一批人说，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水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地方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衫我着；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那这班人就问，我们几时做过这些这样的事？那个王就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这个比喻给到我们什么的挑战呢？你发觉，你继续看圣经，你发觉耶稣不是停了在那里，耶稣是将这个比喻再讲多一次，向另外那批人再讲一次。第一次就是用正面来讲，第二次就是用反面来讲。我饿了你不给东西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水我喝，我没有衫着你不给衫我着，我病了你不来看我。那些人就说：我几时有这样啊？那个王就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不做在最少一个弟兄身上，你就即是不做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给到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千祈不要错过每一个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机会。如果我们错过了那个机会的时候， 我哋好难想象将来我哋见到耶稣嘅时候，耶稣同我哋讲翻同样一番嘅说话，但系系反面嘅，你冇做到喺佢嘅喺耶稣嘅身上。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让贫穷人身体、心灵都系得着饱足呢？如果我们重温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世界贫穷的问题、被罪捆绑的问题、受苦的问题和被压制的问题。在当中我们一定有机会是遇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福音和社会关怀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来的，所以我盼望今天的信息是能够鼓励大家，我们去帮助那些我们遇见的那些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人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宝贵，你的话语也都实在很清晰，你命令我们要去帮助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在这个世界是永不断绝，但是你命令我们是去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等于做在主你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帮助给力量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是单单头脑上我们明白，我们真的能够有行动这样去回应。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